在这起案件中，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的是，这确实是一块人骨，而且是颅骨的一部分。它的外层是光滑的壳状物，内侧有迂回的线状隆起。综合所有特点，我们再也想不出第二种可能。在确定了骨骼的性质后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一排除这块骨骼所在的可能位置。我们认为它一定不是颅盖骨的组成部分，也就是脑颅的上部分，因为这部分骨骼有板障。我们认为这块骨骼可能是颅骨两侧、颅底或面颅的骨骼，因为这块骨骼内侧有大脑沟回的压痕。我们将可能的位置缩减到三处：额骨的眶板，也就是眼眶的顶部；颞骨邻部，耳部的上方；蝶骨的大翼，眼部后方的太阳穴，也就是头疼时按压的位置。眶板一般达不到这块骨骼的厚度，这种可能予以排除。排除第二个可能的位置，是因为颞龄上有隆起的棘，而这块骨骼上并没有。最后的可能就是蝶骨了。蝶骨是脑颅的组成部分，没有板障结构，内侧有大脑皮质沟回的压痕，以及与额骨连接处的棘。大家认为已经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。证物是蝶骨的一处骨骼，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。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在场的警官对我们已经很不耐烦，还有没完没了的关于解剖学方面的争论。最后，我们还必须确定这块骨骼是来自蝶骨的左翼还是右翼。如果没有判断错误，应该是左翼，否则棘的位置和方向就刚好相反。在这块薄骨的附近，有数条大动脉，脑膜中动脉通过。如果颅骨的这一部分骨折，如此大小的骨骼被挤压脱离人体，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判断，玛丽已经不在人世。当然，最后还需要病理学家做出正式的判断。病理学家也同意我的结论，但他不能对做出判断的过程给予任何评价，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范畴。大家也并没有因为病理学家对我们专业的肯定和感谢而沾沾自喜，相反，我们把他的反应解读为一种忠告，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被法庭传唤。如果案件成立，遗骨的鉴定对检方来说至关重要。地方检察官也证实这起案件将作为谋杀案展开调查。这一小块骨骼最后被送去做 DNA 检测，结果与玛丽的 DNA 匹配。她的丈夫立马改变了说辞。玛丽确实回到了家中，他们之间的争吵逐渐升级。玛丽拿着刀在做三明治，这让她感到很害怕，害怕玛丽会伤害她。所以他抓住玛丽的手，一把把她推开。玛丽摔倒在厨房门口，又一咕噜滚下了阶梯，头部撞到了最后一级阶梯的水泥地上。玛丽的血和脑组织溅得到处都是。我想说的是，玛丽的头部撞击到水泥地面时，并不是玛丽丈夫描述的那番情景，而且这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。他又说道，玛丽左耳畔脑部的伤口血流如注，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死亡，于是将玛丽转移到浴室，并将她放到浴缸里，然后他打扫了屋子，将玛丽用塑料布包裹起来，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。次日凌晨2点左右，他开车到野外抛尸。这部分陈述得到了警方的证实，因为他们在汽车的后备箱中发现了玛丽的血迹， 交通摄像头也拍下了他开车时的照片。他告诉警方，他把玛丽的尸体丢进了当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中。时至今日，玛丽的尸体也还没有被找到。他把血衣放进洗衣机，却没有想到血衣里还夹杂着一小块玛丽的蝶骨。幸运的是，他并没有倒入有生物降解功能的洗衣液，洗衣机的水温也调得不高，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在这块蝶骨上提取到任何 DNA 物质。这起案件并未结束，更困难的部分是检方和法医科学要证明这块骨骼属于玛丽本人。你可能会说，不是玛丽还会是谁？然而，为了司法公正，我们的法律系统要求检方负责举证，而辩方则是提出合理的质疑。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，我确实被法庭传唤了。在这里，我在解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，对证物的专业判断，都无可避免地要被反复质疑。对一位科学家来说，法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。我们只能回答被问到的问题，如果一直没有被问到与专业相关的问题，坐在那里是让人沮丧且精疲力尽的经历。在苏格兰，证人不能旁听诉讼经过，我们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带到证人席，完全不知晓此时的诉讼战略，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及接下来要呈现的证词。